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《生命记》一章九到十八节和四章一到十节。下面请听我来攻读经文。《生命记》一章九到十八节：那时，我对你们说，管理你们的重任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哪，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，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，并你们的争讼，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？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、有见识、为众人所认识的，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。你们回答我说，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，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，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，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你们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，你们听讼，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，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，都要按公义判断。审判的时候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。若有难断的案件，可以呈到我这里，我就判断。那时，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。生命记四章一到十节：以色列人呐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了。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，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你只要谨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以上是神的话语，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呢，在九月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会友年度大会，就是我们的 AGM。在这次会友年度大会当中，要举行两年一次的执事选举。我们很感恩，在过去的两年里，国语堂的四位执事，陈正平弟兄、钱志平弟兄、吴建强弟兄、何福祥弟兄，他们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彼此合一，服侍主，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姊妹，带领教会，带领弟兄姊妹一同见证主。特别是在面对许多国语堂的重大事情，比如说 教会装修、搬家、聘牧，还有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世界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等等。在这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他们依靠主，摆上自己，非常妥善地带领国语堂的弟兄姊妹来面对，使得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一同敬拜主，在主里边继续成长。他们真正做到了为主做主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们为他们感恩感谢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预备新一届执事的选举。目前的情形，新冠疫情还没有过去，新一届的执事依然要面对，也许呢还会有一些未知的情形会发生。国语堂需要有在主里坚强合一的属灵领袖来带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为这件事情向主恒切的祷告，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做主，为我们预备合神心意的执事，在未来两年里带领国语堂继续走在合一兴旺的属灵道路上。目前呢，国语堂已经成立了由慧祥弟兄、丽美姊妹组成的新一届执事提名委员会，国语堂的会友可以向他们了解如何提名新一届的执事，并且呢向他们索取提名表格。提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7号。提名执事、选举执事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此呢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为此事祷告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月开始呢，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晚上为大家发送灵修的音频资料。七月份呢，是特别为着新一届执事提名和选举，我们选了孙德生牧师的《属灵领袖》这本书的部分章节，希望弟兄姊妹在收听之后有收获，在提名选举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感动和引领。那么在七月份呢，我们的讲道依然是围绕着生命记，通过生命记当中的教导，学习何为教会领袖，以及作为教会群体的每一位，我们应当如何做。今天我们就要通过生命记一章，摩西要各支派选举千夫长、百夫长这样的事情，以及4章1到10节的内容，来一同学习何为合神心意的领袖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一同透过生命记来学习何为合你心意的领袖。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，不仅明白你的心意，更加愿意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生命记一章9到18节的内容呢，是摩西与百姓一同回忆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以色列人百姓离开埃及不久呢，驻扎在何烈山，在那里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百姓当中选举出千夫长、百夫长等领袖来管理带领百姓。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8章，是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推罗向摩西提出来的方案。叶推罗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米甸的祭司。米甸人又是什么来头呢？创世纪25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以撒之后，在他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又娶了一个妾叫基土拉。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了6个孩子，其中之一就是米甸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，趁着自己在世的时候呢，把庶出的孩子，也就是妾所生的孩子，都打发离开往东方去。米甸人就是亚伯拉罕庶出孩子米甸的后代。以色列人 则是以撒的后代。那这样的源头关系就是我们知道的。米甸的意思呢，又是竞争、争竞之名的意思，他们以游牧为生。那么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就是米甸的以实玛利人，再往后还有许多米甸人与以色列人争斗的事情。叶推罗呢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民族里边的祭司。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拜偶像的，他是拜偶像的祭司。他为摩西提出的方案是他自己的主意吗？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叶推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，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看摩西，顺便呢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交回给他。这里说呢，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他的妻子和孩子，摩西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打发妻子和孩子回到他们的娘家呢？圣经没有讲，这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下面所要讲的。摩西的岳父叶推罗来到了摩西的大营，摩西呢亲自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，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，都述说给他岳父听。然后他的岳父叶推罗，我们看红色的这个部分，便甚欢喜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耶和华比万神都大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神的灵感动叶推罗说的，他被神的灵感动，说出那样一番赞美神的话。神是统管全地的神，神的灵可以感动信徒子民，神也可以感动使用未信的不信的人。箴言书21:1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但以理书4:37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神。以斯拉记1，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，建造神的圣殿。尼布甲尼撒王和波斯古列王都是不信的人，他们被神的灵激动感动，赞美神，放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，完全是神的心意。因此我们看叶推罗为摩西出的主意，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叶推罗说，我为你出个主意，愿神与你同在，你要挑选敬畏神的人，你若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。这些话告诉我们，选出千夫长、百夫长等官长的主意不是来自叶推罗，叶推罗是被神感动说出这样的话，选立千夫长、百夫长等官长是出于神。那为什么要选立千夫长、百夫长等领袖呢？生命记1:12告诉我们，因为百姓有麻烦需要管理，并且在百姓中间有纷争需要解决。使徒行传6也告诉我们，新约时代设立执事也是出于同样的需要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今天的教会需要选执事，是出于神，是为着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好处。弟兄姊妹们遇到麻烦，彼此产生不愉快、纷争，需要解决，就需要有教会领袖来帮助。因此，做教会的执事是一个神所赋予的责任。神赋予这个责任，目的是管理属神的子民，使属神的子民不仅得到神应许的赐福，并且人数增长。如此重要一个责任，神对担当这样重要责任的属神子民群体的领袖，一定有着神的心意。那么神的心意或者说要求是什么呢？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有这样三点：有智慧，有见识，为众人所认识的。什么叫做有智慧呢？我们华人往往非常骄傲，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，我们有几千年文明史，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孙膑兵法、孙子兵法，这些兵法被现代人用在商战当中，因此呢，我们华人有智慧。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智慧，掺杂有非常糟粕的东西，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。田忌赛马呢，是孙膑兵法当中的一则故事，讲田忌啊与齐王赛马，二人的马呢都分为上等、中等、下等这样三种马。田忌他用下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比赛，用上等马与齐王的中等马比赛，用中等马呢与齐王的下等马比赛，结果他2-1获胜。我们听了都暗挑大拇指，田忌真聪明，有智慧，赢了齐王就是大道理。其实这个故事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，不遵守规则得胜是好的，是有智慧的。在今天的社会当中，如果有人不守规则，也许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，但是总有一天会被发现，或者会被同样不守规则的人打败。神的智慧不是这样，申命记四章告诉我们，要听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遵守遵行的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约伯记28章、诗篇111篇和箴言书9章都告诉我们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敬畏主就会遵行主的话语。遵行神的话语呢，在社会上会吃亏吗？不会的。那些再不守规则的人，他也愿意和一个守规则的人来做生意，而不愿和另一个不守规则的人做生意。我们当中有许多做生意的基督徒，我听到的都是他们愿意自己吃一些亏，但是生意呢越做越大。遵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就是在万民眼前的智慧，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我们的教会领袖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，这是神的心意， 作为教会领袖，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事物，要处理得好，就要遵循神的教导，而不是像田忌赛马那样的人的智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教会群体就会被带偏。我知道有一家教会，在聘牧的时候呢，有一位牧者，各样条件都很好，就是个子矮一点。创堂的一位执事认为个子矮不行，就带领一班人坚决反对聘任这位牧者，结果呢，造成教会的分裂。个子矮，这根本就没有圣经依据嘛，而是仅凭人的外貌，按照世人的小学问来带领，所以呢，会给教会带来损害。所以，有智慧非常重要，而要有智慧，有神的智慧，就要熟悉神的话语，喜爱神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教导人，影响人，带领人，使得被带领的属神的子民群体也成为喜爱神的话语、熟悉神的话语、有智慧的人。这是合神心意领袖的第一条，有智慧，有属神的智慧，才能带领好属神的群体，管理好属神的教会，按照神的心意，朝向神的目标而行。那么合神心意的第二条是什么？就是有见识。有见识呢，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是明白、了解、分辨的意思。有见识的人就是明白的、了解的、能分辨的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段经文呢，给我们一些说明。在十七节，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。世人在判断人与人的纷争的时候呢，很容易以貌取人，长得好的好像就更为有理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讲整容这一行业非常的生意兴隆。另外我们是看到，在一些嫌疑犯呢，在上法庭的时候呢，往往穿的西装革履，平常他都不是这样穿的，但是在上法庭的时候他要穿的西装革履，目的是给陪审团一个好印象。世人在判断的时候也常常会偏向有钱有势的人。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到商店呢，偷了一块不值钱的表，人们看到这个新闻就大跌眼镜，哎呀，那么有钱怎么还会偷一块不值钱的表啊？人们的惊讶就表明大家是带着有先入为主这样的判断。再有，世人呢也会因着惧怕而不敢去判断，不去判断。我们往往看到有一些人气势汹汹，不管呢他是不是有错，就是不认，反而气势汹汹去指责对方。到一定程度呢，我们看到出了一门生意，那这个生意叫做什么呢？叫碰瓷，靠着凶，蛮不讲理，让无辜的人呢受损失。幸亏啊，现在我们都有了行车记录仪，都安装了行车记录仪，这个碰瓷的现象呢才慢慢少了。我们在教会当中遇到纷争，就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处理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按人的贵贱，更不可惧怕人。教会呢是属神的家，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相处的时间会很长， 有些弟兄姊妹很早信主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家教会，一直到年老，几十年在一间教会呢，这比任何一家工作的地方都要长久。那么在一间教会时间久了呢，可能或者说想到自己要在这个教会要待很久，就可能呢不好意思去指正别人的错误犯罪，怕呢造成不愉快，因为大家还要再见面的嘛，干嘛要得罪人呢？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作为属神的领袖，就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。如果不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判断，将来见到神，自己也是要受审判的。马太福音18:15-17告诉我们，如何对待正确对待一个犯错的弟兄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这就是有见识。有见识是不可以外貌来分辨是非，不可以贵贱来分辨是非，不可因惧怕而不去分辨是非。有见识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了解的、明白的。假如一个人没有经历过，怎么能够明白，怎么能够了解呢？我们在教会当中啊，经常会听见一些意见，说这件事应该这样这样就好了，应该那样那样就更好。弟兄姊妹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好事情，但是如果是教会领袖呢，则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，特别是要祷告追求神的心意，不太可能像在公司那样说做就做，大不了重新来，也不怕得罪人。在教会当中是特别注意不要让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因此跌倒，所以呢做出一项决定非常不容易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教会的领袖需要一定时间的磨练。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多多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在服事当中呢，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想法，不要怕说错，也不要怕做错，只要你尽心尽力为主，没有人可以因为你出错来指责服事的人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。通过服事，我们可以了解教会的运作，明白在教会做决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和准则，需要注意哪些环节，了解教会与社会的不同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锻炼，就成为有见识的人，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就可以胜任教会领袖的岗位。合神心意领袖的第三条就是为众人所认识。为众人所认识，可能有人会说这一条最容易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了，大家都认识我。其实这里的认识不是那么简单，含有众所周知、可以信赖、 经过众人验证为可靠之人，诚实之人。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概念呢，应该包含有这样三层的意义。第一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，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和他外在的言语行为是一致的。要里外一致不容易，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很难。假如一个人想的和做的不一致，也许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信赖，也许呢可以得到一部分人的信赖，但是长期来说，这一种不一致就会表现出来，就无法获得众人的信赖。里外一致，这是众人所认识的人的第一层意思。既然是众人所认识的，那我们知道，假如很多人都认识某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一个大明星来的，所以大家都想去认识他。否则的话呢，大家要都认识一个人，就是反过来的。大家认识他，是因为他先主动来认识众人。而在教会当中，被众人所认识、所信赖的人，一定是主动认识广大弟兄姊妹，主动关心广大弟兄姊妹，主动服侍广大弟兄姊妹的人。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麻烦的时候，被关心到，被服侍到，就会认识这个人，就会产生信赖。主动服侍他人，这就是众人所认识的第二层意思。众人所认识、所信赖的第三层意思，就是这人要有好的见证。有句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假如一个人被人认识是不好的见证，那么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认识。一个可信赖的人的好见证呢，不仅包括自己以身作则，遵行神的话语。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还要教训儿女这样行，将经历神的事呢传给子子孙孙。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家，我们有属灵的前辈，我们也有属灵的 baby。 我们的属灵领袖要能够栽培出新一代的领袖，让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可以代代相传，人数不断增长。栽培新的领袖不容易，不是简单的推荐，而是要一路的陪伴。耶稣基督栽培门徒，是要与门徒与他同住，就是在每天的生活点滴事情上言传身教。生命的成长不容易，耶稣基督带了3年的门徒彼得都会3次不认主，何况是我们来带。我们自己本身就有缺陷，是需要成长的人。但是教训儿女，这是神对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，当然也是神对属灵领袖的要求，是属灵领袖的责任。除此以外，4章6节说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，是要在万民面前做美好的见证， 将神的智慧传给万民，引领万民来归向神。所以为众人所认识的第三层意思，就是做美好见证，不仅自己有好的见证，还要让子孙有好的见证，在教会当中栽培出新的领袖，引万民归向主。弟兄姊妹，合神心意的领袖需要有属神的智慧，才能带领好属神的群体，管理好属神的教会，按照神的心意，朝向神的目标而行。需要呢有见识，不以外貌贵贱来分辨是非，不因惧怕而不分辨是非，有服事的经验，了解教会的运作，明白在教会决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和准则，了解教会与社会的不同，明白神的心意。也需要呢里外一致，主动服侍他人，不仅自己有美好见证，还要让子孙有美好见证，在教会当中栽培出新的领袖，引万民归向主，为众人所信赖。这是神对教会属灵领袖的要求。最近我看了一则新闻，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啊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能力啊备受考验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民调啊，就是调查这个指数啊，有下跌的趋势，而澳洲和德国等国的领导人呢，支持度却在疫情逆境当中逆势上扬。那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东京中心的他的主管叫村上由美子，他指出啊，这些领导人具备了制定科学化政策的能力、沟通力和共感力这三种特质，其中沟通力和共感力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更显重要。沟通力和共感力听起来好像挺学术的，这不就是对大众的众人的认知吗？认识吗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众人的认识。那么这样看来呢，神对教会领袖的要求比世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还要高，还要多呀。不仅如此，作为教会的执事，在处理教会的事情、确定教会的发展的时候呢，所面临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。因为我们教会呢是三个语种，国语、粤语和英语，每个语种会众的文化背景不同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，在沟通上呢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。在处理本堂事务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执事也会面对各样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声音，有很多时候被人误解，忍受了许多的委屈，无法向人诉说，只能压在心里，默默向神倾吐。做属灵领袖也会承受巨大压力，但是当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领袖会义无反顾地领受神的呼召，去承担这份责任。下面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。这首诗歌既可以作为宣教士出征的诗歌，也可以作为教会领袖接受主呼召的诗歌。这首诗歌 是我们这一届四位执事，正平弟兄、智平弟兄、建强弟兄、福祥弟兄，是他们的心声，也一定是我们即将领受神呼召的新一届执事的心声。我们一同把这首诗歌来献给神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Show. 笑枯萎消失，靠你的恩典站立。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
赐我勇敢的心因为我愿为你去。